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爱跑题。虽然说这是一档业余说车专业跑题的节目，但是由于咱们最近跑题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今天不说点车的内容的话，有点对不起我们这个跟车有关的核心的定位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讲一些跟车有关的事情。今天想说什么呢？这其实是一个最近的新闻来着，又一家这个所谓的 EV startup 或者叫做新势力造车公司呢，好像马上就要倒下了啊！现在还没有百分之百倒下，但是呢，可能离这个也不远了。我说的是谁呢？就是总部位于加州曼哈顿海滩的这个叫做 Fisker Inc. 这家公司。Fisker 这家公司呢，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啊。本来是一家上市公司，但是最近它的股票呢，由于表现非常差，已经进入了这种 penny stock 的一个状态，所以即将被这个纽交所给被迫呢退市。那么他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窘境呢，其实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虽然说这个公司呢，其实成立的历史也不长，今天呢想借这个事情好好说一下。首先，这个 Fisker Inc 是谁？他做了什么？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田地？然后呢，其实我们更多的并不光是想要说，哎呀，这个今天看到这样一个新闻，觉得有一家企业做新势力汽车的企业又要倒了，我们在这里来给他在火上浇点油，然后过来幸灾乐祸一下。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当然有这样的一种小小的心里面有一点这样的心态吧，毕竟我们看热闹都是不怕事儿大。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关于 Fisker 这家公司呢，其实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面涉及到汽车行业的知识呢其实也很多，像我们这种平时很难去系统的去总结一些汽车行业里面的知识呢，你看到什么样的有趣的东西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话呢，有一些这种非常有用或者没用的东西吧，大家听了之后可能会觉得挺有意思。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Fisker 的一些故事。那 Fisker 这个名字呢，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个名字呢其实是一个挺牛逼的一个名字。他是谁呢？这个当然是一个人的姓了啊。这个人是一个丹麦的设计师，叫做 Henrik Fisker。 这人还在世啊，没死。如果你听过这个人呢，你就知道这哥们儿其实是一个挺知名的汽车设计师的，在这个行业里面应该算是一个大手。当年呢，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是在宝马汽车集团，后来呢也工作过像阿斯顿马丁啊、福特呀很多这种特别大的企业。而且呢，哥们儿不光是说在这些企业供职，而且他的作品呢确实也很值得称赞。包括他最开始的时候参与了这个宝马Z8 这个 Z8 这个敞篷跑车的概念车的设计，然后这概念车呢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敞篷跑车。所以说很多人就把 Henrik Fisker 说他是宝马 ZA 的这个主要设计师。后来他也参与过比如说什么阿斯顿马丁 DB9 啊，还有他的 V8 Vantage 之类的这种汽车的设计。更厉害的是一点，他最初在特斯拉刚刚成立的时候呢，特斯拉还请他当过顾问，所以他最早呢还参与过一点点特斯拉第一辆量产车，也就是 Model S 的一些设计的工作。当然并没有说 Model S 是他设计的。于是呢，这个大哥他在设计行业是一个应该说出类拔萃的一个设计师啊，有很多这种传世佳作啊。按理来说呢，他这个年龄如果继续在车企里面供职的话，没有任何问题，他可以做一个非常舒适的、非常安逸的这样一个设计师，在一个大型企业里面养老安度晚年。但是呢，大哥显然有一颗企业家的心，对吧？不甘于做设计。虽然说自己的设计呢已经很成功了，但是哥们儿还是想要在商海里面创业这方面来搞一搞。于是呢，最早的时候，这大哥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呢，就创立了一个叫做 Fisker 的一个汽车公司。当然了，当时这个 Fisker 跟他现在这个 Fisker 是两家公司，大家一定要区分开。现在这家公司呢叫做 Fisker Inc， 虽然也是用他的名字。之前那家公司呢叫做 Fisker Automotive。我们先说说他第一次创业吧。他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是在2007年成立了这个叫 Fisker Automotive 这家公司。他当时自己设计了一款车型叫做 Fisker Karma。 Karma 这款车呢其实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很多人应该在路上也见到过，尤其是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这个车呢看起来其实比例非常的酷啊，前脸设计和 尾灯的设计呢稍微有一点点怪异，可能他是有刻意的去将自己的设计呢跟他之前的一些设计区分开来，但是呢又很难避开自己设计上的一些这种一贯的设计的习惯，或者是一些可以说是他自己标志性的一些线条吧。所以我感觉他可能有在前脸上刻意去避开比如说像阿斯顿马丁、像宝马这样的双肾车型这种很经典的前格栅的一些造型，所以就导致他前脸稍微有点诡异。但是呢除此之外，他这种非常低矮的这种跑车车身，对吧，非常长的 前面的发动机盖，给人一种非常有力量、非常有速度感的一个 GT 车型这样的一个感觉。那 Fisker Karma 呢，造型上我觉得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至少从车身比例来看其实是挺酷的。那么这是一款什么样的车呢？在07年这款车的动力总成系统呢，其实还挺前卫的，它是一款这个插混车型。而且呢，它插混不像我们现在想象中的插混啊，就是汽油动力和电动混合在一起，它呢其实是一个发动机纯粹当做增程器这样的一个设定。也就是说，车上搭载的这款四缸汽油机呢，单纯是通过发电机发电起到给这个电动机增程的作用，给这个电池增程的作用。那么这辆车呢，当年其实反响一般啊，销量其实也一般。另外呢，你发现了它创业的时候是07年，上市的时候呢也是在那附近，刚好呢就是创业不久就赶上了08年金融危机，这也是说它非常不幸运的一个地方吧，可以说创业赶不上好时候。这家车企呢在2009年的时候还从美国政府能源部获得了 5.3 亿美金的贷款，这是一笔巨款了，在当年那个时候，在现在也是巨款，对于任何一家汽车公司也 都是这样的。09年的时候呢，这个能源部给开发新能源汽车的这种贷款一共就给了四家公司，当时给了福特、日产、特斯拉和 Fisker。于是呢，从那个年代开始，很多人就觉得 Fisker 这家公司呢可能会成为特斯拉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而他第二次创业创立 Fisker Inc. 的时候呢，也是被广泛的这种捧为说是特斯拉主有力的一个竞争对手。那说回当年这个 Fisker Karma， Fisker Karma 是这家公司当时出的唯一一辆量产车型。他拿到这个贷款之后呢，虽然说也确实做了一些汽车的研发制造什么的，当时呢也花了很多钱去支持自己的运营，还有包括支付一些当时工程师包括整个公司一些高管的薪水。但是呢，这家公司实在是好景不长，对吧，赶上年景也不好，所以在很快之后呢，这家公司就不太行了。这笔贷款呢，你刚刚说到的几家公司，特斯拉2013年就把这个贷款直接还清了，他拿的钱比这个 Fisker 还要多。福特和日产呢还在继续支付利息，人家也没有在这个上面 default， 也没有说就是赔不起钱或者还不起钱怎么样。而 Fisker 呢是这四家公司当中唯一一家由于这个入不敷出啊，市场表现不佳，他只拿到了获批的这 5.3 亿当中的 1.9 亿贷款。拿到这个数额之后呢 ,2013 年他就破产了。然后最后公司的资产呢，包括它的生产线进行拍卖，能源部呢通过拍卖还收回来一部分本金，但是呢也只收回来了5300多万，剩下的钱呢等于就打了水漂了。然后这里再额外说一句非常有意思一件事啊， Fisker 当年拍卖资产还挺有故事的，这个事情我当时不查这相关的一些历史的新闻之后呢，我也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如果你在美国的话呢，你最近可能会在路上看到一款车型叫做 Karma Rivero。那么这车型呢跟当年的这个 Fisker Karma 极其相似，但是呢设计上有一些改进，看起来呢就更加的 aggressive， 更加激进一点。而且呢车前脸和尾灯看起来更协调一些，不像以前那样有点刻意。但是呢这款车已经不是 Fisker 的品牌了，你发现现在路上跑的这辆车呢就是 Karma 品牌。Karma 由之前的一个车型名字变成了现在这个品牌的名称。那么是怎么回事呢？Karma 这家公司呢其实就是当年 Fisker 资产拍卖演变而来的。这家公司被拍卖之后呢，其实它的大部分有形资产啊是被一家中国企业给收购了。那么2013年拍卖的赢家呢正是大名鼎鼎的万象公司。万象公司呢大家可能听说过，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那么 Karma 把厂子呢设在了美国，美国制造，美国销售。车子呢从设计上也看起来非常的前卫，非常的运动，一点没有任何当年中国车的痕迹。所以说你要不去查的话，很难知道这是一个其实属于中国万象集团的这么一个公司。当年万象公司买这个 Fisker 的这些有形资产花多少钱呢？只花了 1.5 亿美金，其实这个钱真的不贵。然后这个拍卖说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如果当时不是有一个拍卖的竞争对手，或者说万象公司如果不是自己来抢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这个公司的资产可以估值更低，用不上 1.5 亿美金。当时跟万象公司竞争的大家可能都想不到是谁，就是香港的这个首富超人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小超人，对吧？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小超人当年想要进军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是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那据说当时的拍卖其实也是很激烈的。本来李泽楷呢，他是志在必得，他想要私底下把这个公司的资产收购下来。那么如果他私下进行收购呢，其实只要几千万元就可以搞定了。但是呢，后来万象集团就过来横插一脚。当时也是有一些等于说债公司首先欠着能源部的钱，而且呢他有很多的这种资产呢，大家认为他是可以值更多的钱。当时就有人投诉说，这个私底下交易这个数额看起来不对啊，这个钱那么少我们不同意，对吧？我们这些债权人想要把这个东西拿去拍卖，这样的话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些拍卖出来的一些钱，我可以帮我们还债，对吧？于是乎呢，就把这个东西推向了一个拍卖的一个过程。那李泽楷当时也没想到，这个万象公司一出来之后就是财大气粗，是吧？大家双方经过了三天不知道多少回合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啊，据说好像超过了十几将近二十回合的这个投标，来来回回，最终呢万象集团胜出。最终的中标价格呢也比李泽楷出的价钱其实只高了$100,000，所以他赢的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紧张。那么到此呢 Fisker Automotive 就成为了历史。那么 Henrik Fisker 呢，他设计的作品或者是说他设计作品的一种变体仍然以 Karma 品牌的形式呢延续到了今天。而且呢万象看起来并没有要停下这个品牌的意思啊，经常还推出一些新车，当然也是基于这个原有车型的一些变种。而且呢这个车身现在的动力包括它的一些整个三电系统比之前 Fisker Karma 的时候呢那高了不是一个等级啊，动力呢也强了很多，加速也快了很多，所以市场反响还是不错的。那么说回 Henrik Fisker 亨里克菲斯科，他这个第一次造车失败之后呢好像并没有特别气馁啊，到了2016年，也就是说前一家公司拍卖之后三年左右，到了2016年，他与他的妻子就共同创立了这个 Fisker Inc 这家公司。 Fisker Inc 呢就是现在我们讨论的这家公司了。这家公司呢不做插混了，也不做增程器了，它的商业理念呢就是我要做一辆量产的纯电车，而且呢我一出来就要做小型的 SUV， 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 crossover 跨界车型，也就是直接面对消费人群或者是销量最大的这样一个市场的细分市场。这个细分市场策略呢，我认为是或者叫做 first to market 的策略呢，其实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啊，现在所有的人都朝着这样的一个中小型 SUV crossover 这个 segment 去努力，而且呢，这个车型呢一上来就是纯电，又比较符合现在这样的一个潮流。但是呢，它有一点，我们接下来会说，它有一点呢，就是策略上问题可能不大，但是它有很多事情呢做的其实并不太好。也就是为什么他最终导致了这家公司的失败，接下来我们会一条一条分析。那么简单说一下这个公司的发展历程吧。他2016年成立，2020年的时候呢他推出了这款 SUV 叫做 Ocean， Fisker Ocean 这个车型。2020年10月的时候他就通过这个 SPAC 的方式，也就是说借用了一个这种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他们上市了。上市之后呢估值一度超过了$29亿啊，这个也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估值了。那时候他一辆车都没有造出来呢，纯粹是以一个这种叫做 PPT 造车的一个企业的形式估值超过了$29亿。原本呢他这个 Fisker Ocean SUV 车型呢是要在2023年投产，年产量预计36,000辆左右。但是呢大家也知道2020年和2023年之间发生了什么，对吧？如此大的一件这个黑天鹅事件导致全球的供应链一直都不太没有完全从这个感冒当中恢复回来啊！我说感冒当然不是说新冠是感冒，我这只是一种比喻。供应链的问题呢就导致这家公司它不得不多次下调它的产能的预期，本来说36,000辆，最终呢2023年它的车确实是上市了，但是呢一共就只生产出了10,000多辆，10,193辆，实际交付的呢就更少了，只有4,929辆，不好意思。它的上市之后财报必然是公开的了嘛，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财报就会发现2023年呢全年它的损失是$76,200,000，然后它总销售额是$27,300,000。它本身这个公司的账本上持有超过$100,000,000的债务。今年3月18号星期一啊，由于 Fisker 没能找到新一轮投资，而且呢之前他传言说要与某一个传统大厂啊，据说坊间传闻据说是日产， 跟传统大厂这个战略合作的事情呢也告吹了，等于说他这个时候其实发现自己缺钱了，而车呢造得太慢，需要一些更全新的这种资金投入，而且呢他想找一家这种传统的车企去合作。合作的方式我估计不出意外的话，其实也是想让人占股，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一个资金的注入，同时呢也可以得到一些技术的分享。他可能是觉得自己的技术呢值得输出，这样的话有一些大企业可能看得上买他的产品或者是买他的技术。但是呢这个算盘打得不太对，人家日产或者是其他任何一家这种传统车企呢并不太对他这个公司不太感兴趣啊。这个战略合作的事情一旦告吹了之后呢，整个这个行业和这个华尔街对他的看法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好了，非常负面了啊。三月份的时候呢，他股票曾经一天跳水 28%， 妥妥的成为了一只 penny stock。纽交所就直接说如果你这个公司不能提升股价的话，那么对不起，你要是 penny stock 状态的话，我们不能让你在这儿继续上市了，你就必须得从我这退市了。3月20号星期三， Fisker Ocean 的车型全面降价，降幅将近一半啊！大哥现在是打折大甩卖，3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恐怕已经是就是 too little too late。 它降价本身这个策略呢就已经非常的，就是你想象一下，当初提车的这4900多个用户看到自己刚买的车一年还不到呢，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之内新车的价格被砍了一半，那么你自己手里面这辆车的残值想必已经剩的就更加少了啊。有人曾经试过，好像在网上我看到有人拿了一辆几乎全新的跑了大概几百英里的一个 Fisker Ocean 拿到美国的这个知名二手车行 CarMax 去估值。 CarMax 呢对于这种二手车的估值通常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宽容比较大方的，而且呢相对于传统的这种汽车的 4S 店，它给的价钱要稍微高一些啊。当然了，肯定比不上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私下交易这个价钱高，但是呢从车商收车的角度来讲， CarMax 给的还算比较公道。那么 CarMax 给的价钱呢也是就是只有这个车原价的可能只有四分之一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惨。而且我觉得最倒霉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辆车啊，它刚刚说了它的产品的定位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定位，但是呢它的产品做出来的东西呢其实感觉有一种非常操之过急，非常想要急于把这个产品投放到市场的这样一种明显的品控上面有很多的问题。这里面要讲两件事情，它的品控问题曾经有一个知名的这种 YouTube 上面的油管上面的这种 UP 主啊，他经常会发一些电车的车评，然后他就试驾了一下这个 Fisker Ocean 这辆车，最后给他评价说这是我这辈子试过最差的一辆车。总之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小毛病啊，系统里面有很多小毛病。有人曾在网上说尝试想要用这个 Fisker 的这个遥控钥匙打开车门，也曾经试过要按30次这个车门才会打开。所以就这种问题呢，就是在汽车行业里面来讲，尤其在当今这个环境下，对于汽车的这种品控要求如此之高的话，你看一下这个特斯拉现在已经这么成熟的一个企业了，对吧？他们做一个任何一个产品，只要这个 panel gap 就是车身钣金之间的缝隙大一点，就会被网上的人喷到就是爹妈都不认识。那 Fisker 这个产品呢，做成这个熊样，我相信显然在网上或者是在他的一些潜在用户群当中的评论呢，那是相当之不好的。他这里面说到一个品控的事情呢，就是不得不提到他这个公司的生产的策略其实挺有意思的。记得我们当时说过，这个 Fisker 他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做的这个汽车叫做 Fisker Karma， 那这个公司呢其实是他自己拥有生产线的。而到他第二次创业呢，这次到了这个做 Fisker Ocean 的时候呢，其实他想走的是一个轻资产的路线，他认为自己可以输出设计，可以输出品牌，可以输出平台，可以输出这种自己系统和软件的这方面的软实力，然后通过轻资产的方式呢获得华尔街更好的一个估值。于是呢他当时就没有设定在美国一个生产线，而是找了一个代工厂去生产自己的车型，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代工生产这个事情呢其实并不新鲜，也不是一件非常可怕或者负面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此时此日啊，还是有很多知名的车企，它的一些知名车型都是由代工厂生产的。而且他选的这个代工厂呢是一家很牛逼的这种大厂，就是非常有历史悠久历史的一个公司。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 Magna Steyr。 Magna 你可能没听过， Magna 是一家加拿大的公司啊，他当时也是最近几年的时间收购了这个 Steyr 这个代工厂的业务。那么 Steyr 这个公司我相信很多听众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在中国的听众应该都知道啊。像我小的时候其实在马路上，在中国马路上见到很多这种斯泰尔的重卡， 那么就是 Steyr 就是这个 Steyr 同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在欧洲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汽车制造商。那么它的重卡我们就不说了，在中国早在70年代好像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啊，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跑到中国去了，然后中国也是引进这个科技啊，当时它的一些品牌啊，当时斯泰尔91车型啊，应该是说算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卡车技术和品牌了。那个时候应该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啊，也是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开始向外面学习一些造车的，尤其是这种重型卡车的技术的时候。所以呢像我们这种80年代后出生的孩子呢，小的时候在路上真的没少见到过斯泰尔的这个卡车品牌啊。后来呢中国的那个叫做什么，应该是中国的重汽吧，也把斯泰尔这个品牌自己留下来了啊。具体怎么操作的我也不太知道，总之呢斯泰尔这个品牌到现在好像还是存在的啊。说远了啊，我们继续说回这个代工的这个斯泰尔。这个代工的斯泰尔呢是一家位于奥地利的公司，他做代工厂呢其实也有很多年了，经验也非常丰富，代工的车型呢那也是相当多的。你想象一下，现在全球最受欢迎的这个硬派 SUV 车型 G-Wagon， 奔驰的这个 G-Wagon 就是由斯泰尔在奥地利的工厂代工的。奔驰的包括 E-Class， 还有捷豹的这个 I-Pace 纯电车，丰田全新的牛魔王 Supra， 美国吉普的这个 Grand Cherokee， 所有刚刚说过这些车型都是由斯泰尔在他来负责代工生产的。所以说这家公司呢做代工的话显然经验也是丰富的，不会说是一个这种二流子企业做出来东西品控不好。但是为什么给他做出来东西就不行呢，给 Fisker 做出来东西就不行呢？我觉得这里面我具体的原因可能网上没有过多的报道，我个人猜想可能觉得像我刚才说的，主要还是 Fisker 他想要快速的进入市场，快速的把产品进行量产，然后呢它本身的这个东西呢可能设计上的东西就和人家代工厂之间的这些工程师呢它存在一些磨合上的问题。你这个东西第一年生产出来的时候呢出现一些问题，有一些小的故障，品控上的问题也是正常的。但是呢如果你这个产品本身设计的就有缺陷，或者是你的一些系统啊本身做的就不够好的话，那么你急着把它就是发放到市场上，那真的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像它这种情况。再加上它发生了很大的这种供应链的一些断裂的问题啊，据说好像有很多这种当年不是当年就是去年或者前年不是有很多这种说电脑芯片供不上的情况嘛，所以它的产量呢也是大打折扣。然后呢这个车本身让人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点，除非你是真的硬核的这种说啊，我要支持Henrik Fisker 这个人，或者我觉得就是想尝一下新，或者是这个车真的就便宜到你不得就是你抗拒不了的这一种打折的这种力度，我觉得也不是特别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理由去买这辆车啊。当时确实也有一些华尔街上面的一些 hype， 就说这家企业是特斯拉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什么这那个的。而且呢 Fisker 在各地的车展上最近几年也是推出了一些连续推出了几款很有意思的概念车啊，包括什么小皮卡呀，包括什么这种跑车呀，什么都有。所以说老板的设计能力还是在线的，但是呢造车的能力不是特别在线。而且呢你不得不承认它这个车上市的时间呢2023年包括2024年初在美国和欧洲呢其实遇到了一些这种电动车整个行业的一些瓶颈期，或者是叫做 plateau 这种阶段。这个情况呢其实也不能怪Fisker 这家公司，你会发现很多欧美的电车销量呢都在，尤其是美国，我觉得欧洲可能还是更稍微怎么说进步一点的。中国的汽车呢也进入欧洲跟他们竞争，我觉得这也很大程度上也是削弱了一些这种欧美品牌的销量吧。但是反观这个 Fisker 的主要市场，也就是主打的北美这个市场呢，虽然说没有中国 EV 这个进来竞争这样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北美这个市场本身EV 的这个需求量就已经不是增长那么快了。现在特斯拉的销售预期也自己在主动往下减，那像 Fisker 这样的一个新公司，你想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抢占一个如此怎么说本身就不大而且增速又放缓的一个行业呢，细分行业呢，我觉得这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它这个进入市场的时候呢也能不能说人家最开始的想法是错的，我觉得最开始人家的想法肯定是对的，而且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政府和这种相关的一些权威机构的去 push 去推动这个 EV 发展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你去选择这样一个策略显然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你再反观美国的这个汽车销量，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吧，但是你现在反观美国的汽车销量呢，电动车上不去了，插混和混动反倒就是变得很火。这也就是说大家其实相对的想要去尝试一方面这些东西，但是又不想一步到位，还是有很多这种比较保守的消费者的。再有一个原因呢，我说 Fisker Ocean 这款车型包括 Fisker Inc 呢，这次为什么做的不行呢？其实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不少现在的这种 EV 新势力车企啊，发现自己融资的速度就是特别厉害特别快，只要说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大方向，那么就很容易拿到很多的这种投资。早期的投资人显然觉得，哎，只要我把这个公司弄上市了，市值一旦推高了，那我的投资就可以收回了，对吧？我已经达到这个 10x， 我已经达到我的10倍收益了，我就可以就是不管这个车企将来发展成怎么样了，那就是华尔街上公开募资的，那就是投资人的钱了，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对吧？所以说他的募资或者是筹钱的速度呢，其实都挺快的，但是呢，再快也没有烧钱的速度快。自己的概念车画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性感，但是你真正撸起袖子来干活想要造车的时候呢，就发现造车这个过程啊，作为一个生产这种传统的制造业，其实一点也不性感啊，甚至总要比想象的困难很多。特斯拉也是花了这么多年时间才慢慢的把自己这一套非常原创的生产系统这一套东西才慢慢的做成熟，对吧？那么你圈钱呢贼来劲儿，造车呢交货却不行。这也难怪，就是有些人交了定金呢，现在赶紧的想要趁着公司还没有彻底倒台之前呢，赶紧想把定金要回来，啊，之前下了订单的这些人呢，也马上准备把自己的订单取消了，那投资了这个股票的公司股票的人呢，那肯定是痛心疾首，对吧？肯定要骂这个 Fisker 祖宗十八代了，可能都说他是个骗子，或者是要将来说不定会有一些 class action lawsuit 来去追问他这个责任。说了这么多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像我说的啊，不是我们在这里看热闹不怕事儿的，或者是幸灾乐祸，说我们就不想让这些 EV 的车企做好，新势力车企做好。我觉得这完全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我们想说的事情。但是我们只是在这里观察，就会发现，不管是在现在的美国也好啊，我觉得未来在中国的市场也是相似的情况，或者现在也有一些事情已经正在发生。EV 这个新能源汽车市场呢，我觉得新势力造车这一块肯定是要进行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源整合了啊，很多企业即将就被淘汰，很多这种小的企业呢，其实也依然在慢慢的做啊，有一些车企呢，在美国包括在中国已经做了很久了，但是呢，他们就一直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对于自己量产车型如何时能够上市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很多还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纸上造车的一个阶段。一方面这个行业可能已经变得不是以前，或者我所谓的以前可能就是几年前吧，都是近期的事情，不像以前那么的性感，不像以前那么的容易招揽投资人了，大家都慢慢认识到，就是说，哎，你这个画大饼或者做 PPT 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呢，你真正要造车的时候，你还是逃不出传统这个制造业品质控制、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等一系列这种，包括你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 inventory， 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人力，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生产流程，这些非常传统的一些概念，是你这个车企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那与此相伴的呢，就有一些弊端，也就是说，华尔街更多的分析师呢，就不会把像特斯拉这样的企业再当成一个发展性的股票来看了，反而会把它慢慢的规划为与这种传统车企更相近的一个企业。当然了，我并不是说特斯拉现在跟福特或者跟通用划等号，毕竟特斯拉它的一些拳头产品呢，还跟其他的车企非常不一样，对吧？它自己的这种 IP 呢，还是有很强的市场上面的占有能力，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市场上面统治能力的，并不是说所有人随便做一做就能取代它这种所谓的这种 EV。至少在美国 EV 车行业里面这个霸主的地位的。但是呢，这也不会改变大家对于这种上市公司的一个估值方式的在逐渐的改变。你给特斯拉现在的这种给他的这个 multiple 和你多年以前给他的 multiple 显然是不一样了，而且他这个车现在他这个公司已经开始盈利了，你看的东西就不光是他将来能够卖多少东西的一个 potential， 你看的更多的可能是他盈利的能力是什么。现在美国还有很多这种不太大的新能源车企， 我能够叫上名字来的呢，其实可能有三四个，什么叫做 Canoe 啊，什么这个Mullen 啊，什么 Aptera 啊，这种，甚至还有一些这种造什么飞行器的，对吧？自动就是所谓电动飞行器的这些车企都有，这都是一些初创企业，而他们都没有实现一个量产。哦，这里面还可以提到一下我们这个假会计的法拉第未来，对吧？他也就是声称自己的车马上就要量产了，要卖几十万，这么贵，这么跟什么劳斯莱斯一样高贵豪华之类的东西。你这种牛大家都可以吹，吹完之后你能拿到钱 ，OK fine， 那当然对于你来说是好的。那你拿到钱之后怎么样的把这个车造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困难。然后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呢，像这类这种 PPT 造车的企业呢，如果一旦做不下去，你很少现在会见到一个大型的传统车企会对他们的这些 asset 感到兴趣。不像我们刚才说的 Fisker 这个 Automotive 第一代这个 Fisker 创业失败的时候，它的这个 Karma 车型和它的平台，包括它生产线，由中国万象集团和李泽楷两家激烈竞标，最终想要抢购这一块的资产。现在这些车企呢，它创业完了之后，你买它的资产有什么？没有什么，就只有一些这种所谓的 PPT 或者图纸，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叫做知识产权。对于很多大车企来说呢，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强力的新鲜的这种吸引力了。你说通用福特他们请几个类似的这种软件工程师，或者在行业里面挖几个在特斯拉工作的人，他难道造不出来或者做不出来相似的这一套系统吗？这套东西其实并不太难，对吧？所以现在很多这种小型的 EV 企业，他一旦黄铺了倒台了，他以前还可以仰仗说一些大企业进来融资入股，然后把他给抢救回去。现在呢，这种情况基本上也不会发生了，因为这些小的车企他们确实失去了他们本身有的吸引力。那你像欧洲的这个 Rimac 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案例，对吧？人家研究的是电动超跑，它的这一套系统呢是别人不一定能够复制的，这也是为什么保时捷会看上它去投资它，为什么能够大众集团拿出布加迪这个品牌让他们俩能够合并成为这个布加迪这个 Rimac 这样的一个新的企业，去引领未来布加迪这种超豪华超跑车的这样的一个开发。那么它显然是有自己非常独到的一面的，而且 Rimac 这个公司也很年轻，对吧？人家造出来的东西可能也不多，人家本身做超跑这件事情呢，显然图的也不是一个数量，你只要能造出几辆车来卖给一些用户，那么你的这个任务可能就完成了，你的这个 proof of concept 就已经实现了。而且呢，人家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不是我在这就狂吹 Rimac 这件事情，他做出来的东西给拿出来也敢给全世界的媒体去试，试完之后呢，他得到的评价也都是说他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开创性，就是脑洞大开，让人大开眼界，开完之后都不知道自己就是怎么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驾乘体验。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对吧？那么说到底呢，就是说未来这五年呢，可能就会很有意思啊，很多这种小型的企业可能就会被大浪淘沙淘汰掉了。到时候呢，可能就只剩下，我觉得我个人猜想，可能会只剩下大概三五家这种专做 EV 的车企，其他的呢，可能都是曾经这些老板或者创业者、企业家他们圈钱玩资本这样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能够让这些企业家一夜暴富。但是呢，真正留给我们这些消费者或者留给这个普通老百姓的东西呢，产品呢，其实非常非常的有限。像 Fisker Ocean 这些已经上市的汽车呢，将来我觉得你可能在路上就不太容易见到了。你最终看到它，可能就是变成某一个汽车博物馆里面的一个藏品，下面写着一个注脚，说这家公司只存活了几年，它只生产了多少辆，这是它唯一的一款量产车型，仅此而已。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Machine guns ready to go.